利路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哈。那我们今天晚上借着聚会的时间，来跟我们来查考《民数记》的概论啊。原本小弟是想说，以后借着星期五的时间跟我们查考《民数记》。那《民数记》有36章，如果要这样子查考，大概是1年半才能够查考完毕哈。但是呢，因为小弟之前跟我们承诺过哈，那就按照所预定的进度，但是呢，可能只能跟我们查考到3章而已哈，因为明年1月以后就不在我们松山教会哈。那我们今天会借着《民数记概论》的内容，稍微跟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都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到生命纪，称为摩西五经。那这摩西五经又称为律法书卷。那这律法书卷所表明出来的，是一种不完全的那种中保，来显明进入到完全中保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所以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里的作者都是摩西，所以我们称为律法书，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神所颁布律例诫命典章让他明白的。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五卷经卷里面，它的主题内容都是属于救赎经纶的一种写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创世纪里面，它50章写到最后的结束呢，跟开始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开始是说神造天地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光就是人的生命。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他说他是世界的光。但是当人犯了罪之后，人生活在黑暗当中，活在世上是过着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的日子。人生命没有了光，就在黑暗中绝望中生活。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结束是以一具棺木做结束，这表明了什么？我们人生活到最后就是以一具棺木，一个墓地为结束。但是这样的结束所表达出来，就是生命的败坏，罪让人生命败坏，没有希望。那但是人如果活在这种生命过程当中，就很可怜。但我们可以看到，一具棺木表达了两种生命、两种世界、两种意义。一个属世的人，当盖棺论定之后，一切归空。但是呢，属神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因着敬畏神，存着盼望，所以留下了一命。所以生命虽然败坏，不是绝望的，又存着盼望的人生。这个盼望是从神而来，所以到出埃及记就看到神的拯救。这个拯救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清楚明白神对他们的爱，所以将他们带领为奴之家，脱离了受苦的地方，进入了迦南地。但在进入迦南之前呢，我们可以看旷野里面的生活。那出埃及记最主要提到，在旷野当中，神让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会幕。所以本来在讲民数记的当中，安息日也要跟我们来分享会幕的真理，因为会幕的真理如果安息日这样讲，大概要讲半年的时间因为每一个会幕里面的东西，从外院圣所至圣所，它的东西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跟教训洗涤盆，还有铜祭坛还有金灯台、饼桌，还有金灯这个祭坛还有这个约柜，这些东西呢都有属灵的预表和道理存在但是呢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讲这些那我们可以看，在出埃及记呢，就是以会幕为中心。所以当会幕被建立起来之后，圣经记载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那这个会幕充满了光，就告诉我们什么？因着神的拯救，我们生命的光从神再临到我们，生命才有希望。那今天神借着会幕建立，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 那神的帐幕就是什么？神的殿。所以在祭司的献祭当中要认清楚，那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要能够清楚明白生命的价值，因着神的光充满我们的心，才能够成为分别的地方。那生命的分别在于什么用处？所以到利未记就提到了，整个利未记主要在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在利未记当中，神特别交代以色列百姓说，神是圣洁，我们要圣洁。所以在利未记里面看到他们 有关于献祭七个节期，还有五个祭，还有他们信仰生活当中要分别的事情，包括他们的身体，还有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信仰，这一切都是要让他们有分别为圣的一种生命。那这个分别就是在神面前要做什么？要一个圣洁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生命被神拣选，有了光，我们成为回归到神尊贵荣耀的生命，有神的形象，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呢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但分别为圣的服事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以生命为见证。那这个生命的见证，就是要我们一生一世走在主的道路。所以到了民数记，就是我们要查考的民数记里面的内容。民数记里面它主要有提到了两次数算百姓，但是最重要的呢，在以色列百姓四十年的旷野生活当中，民数记记载的是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它并不是四十年都记载，他有提到了他们第二年来到了西乃山之后的生活，后来一直延伸到经过了四十年生活，他们来到了摩押平原，将要进入迦南的这个门槛。那民数记最主要告诉我们什么？一种信心的跟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就是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那这个见证就是告诉我们信心的跟随，你相信你就得到神所应许的，你不信你的生命就倒在旷野。那这种信心的跟随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生命来得到保守，得到平安？所以生命当中这种真实的见证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所以到了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在生命记前面四章，摩西再一次从他们旷野生活当中的一个回顾，提醒他们第五章以后就是重申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所以在生命记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他们一路走来能够到现在的这个日子，是因着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是你生命的分界线，你遵守你就平安，你就能够保守自己，能够到神应许之地。如果你不遵守，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就是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走到神所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在哪里？就是属灵的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所表明什么？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不能除罪。那今天能带我们进入迦南的是谁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到了约书亚记就记载了什么？一个得胜的一种生命，得胜的见证。所以借着约书亚带领百姓得胜仇敌，然后才得到神所应许的产业。但是约书亚所表明的呢，并没有办法让以色列百姓永远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生命在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之下，我们领受他的救恩，他的名比旧约时代的亚伦大祭司的名更美，比摩西的名更美，比约书亚的名更美，因为这都是来预表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让我们得到将来更美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讲到很清楚，如果耶稣亚让百姓得到安息，就不用再提到另一个安息。所以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领受这个生命的恩典福气。所以从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种信仰生活当中给我们一面很好的借镜所以小弟这样的解释，我们对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稍微就有个了解，有个概念。那我们今天 从民数记里面我们来谈一谈它的概论。民数记总共有36章的内容，那这36章内容当中主要涵盖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他们历史的记载，所以他们所走过的路，所走过的脚踪，就是为他们的生命做见证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哦。然后再来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律法的记载，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的哦，在啊神所颁布的律例诫命典章，让我们了解哈。那我们可以看民数记在旧约圣经是第4卷。也是摩西五经的第4卷，刚刚我们提到，那这36章内容里面，几乎呢涵盖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生活的日子。但是在旷野40年，并不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记载。如果这样的话，圣经我们哈、整本圣经来记都记不完。主要让我们知道，当他们在旷野生活当中，借着摩西所领受的这些神的这种见证来提醒告知以色列百姓，那这个就是表明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怎么样来经历这种属灵旷野的道路。所以百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遭遇，就是给我们在信仰上一个很好的警惕，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呢，可以从民数记里面的内容可以一一的参考。那这个民数记既然是民数所讲的就是什么数算以色列百姓，所以民数记有2次数算以色列百姓。那这2次的时间前后相差了40年，那前后相差40年，他们所这个数算的人数、时间、地点、意义都不一样。但是这2次的数算里面做个比较，相差人数不多，但是第二次却比第一次少了1820人。所以在第一次数算的时候有603,550人，第二次有601,730人啊。这从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会借着聚会时间跟我们分享。那这2次数算百姓所以呢这个过程，所以才称为民数记。但事实上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说在旷野当中，所以以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在旷野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74译本的希腊文里面他说的是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旷野里面它是树木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树木当中，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一个了解。因为这个数目所表达就是生命的见证。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最主要民数记是写在说他们在旷野中旷野的生活，所以旷野的生活就是随着他们的脚踪，他们的脚程，为他们的生命做见证。所以在40年过程当中有2次数算百姓的数目，所以称为民数记。那我们可以看第一次的数算是在西乃山的时候，西乃旷野的地方，在民数第一章就有记载，下一次我们聚会会查考。那第二次呢，是到摩押的旷野，就是要进入迦南的门槛，在民数记26章里面有记载。那一般都认为民数的作者是摩西，那所以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当中呢，是神借着摩西所领受的话语呢，将神的指示将神的感动借着这个圣经里面内容让我们明白。那这个著作的时间那民数记那时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445到1405年的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里面这当中前后相差了将近40年之久，差不多有39年之久那他们是从出埃及之后，一直到西乃的旷野然后一直到摩押的旷野。那这当中他们前前后后有提到说，他们起营，他们安营，起营安营。那前后起营安营总共有几次？有42次的时间这个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的资料所以有些是给我们可以做参考，你们有笔的话可以做个笔记那 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大概主前1490到1450这当中，所以这是民数记里面用他的时间为百姓的生命做的见证。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从民数记分为三大部分，他说虽然是40年的旷野生活，但并不是40年所记载，所以从1章到20章就是他们进入这个西乃山的时候，西乃旷野的时候所经历的日子，那20章以后就是达到第40年他们所经历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在本民数记的分段里面，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段就是从以色列百姓中的侍奉生活，从1章到10章这个生活的日子在哪里呢？就是在西乃的旷野，所以从西乃到加迪斯，他们出埃及第2年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章第1节，民数记1章1节，旧约161页，民数记第1章第1节，旧约圣经161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第2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这里有提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会幕被建立起来，所以建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会幕。那他们在会幕的建立是什么时候建立呢？出埃及记40章，我们看一下40章，出埃及记40章17节，出埃及记40章17节，旧约圣经120页，40章17节，旧约圣经120页，第2年正月初1日，帐幕就立起来，这里有记载他们出埃及的第2年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初一日帐幕立起来。那到第2年的2月1日，神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来吩咐摩西。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开始民数记就是从他们出埃及第2年的2月1号开始。那他们什么时候到西乃的旷野呢？其实呢非常的快，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出埃及记19章第1节，旧约圣经91页，出埃及记19章第1节，旧约91页。好，我们来念一遍好了，19章第1节，预备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好，阿们。这里有记载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3个月，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可见呢，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3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西乃旷野的地方。那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呢，其实呢到迦南地，你们想一想，从西乃旷野到迦南地要多久的时间，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大概要多久时间？要不要1个月？要不要1年？不用1年，多久？其实从西乃的旷野到迦南的路程只要10几天就到了，大概11天就可以到。所以其实那个路途如果顺利的话很快就到，但是他们来到西乃旷野之后呢，后来他们起营又来到巴兰的旷野，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呢因着摩西吩咐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里面10个报告坏消息，就这样子他们就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所以经历了39年之久，所以前后有40年。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出埃及3个月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从西乃旷野来到加迪斯这个地方，他们一直在这边巴营安营居住。所以从第1章到第10章，这是第一段。那这一章这第一段里面10章的内容包括神让以色列百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军队，也成为呢 啊、有组织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可以看他们起营安营的时候都是有顺序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他们起营的时候，神按照十二个支派里面，他们第一个前行的是有犹大支派，然后犹大支派旁边有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这是第一队前行，所以成一直线走的时候是成一直线。那第二队就是流便支派，在他后面的就有加德西面支派，然后呢这当中有会幕还有摩西亚伦他们这些利未人在中间，所以中间后面就有第三队以法莲支派，有马拿西便雅悯，到第四队就有但支派、拿弗他利到亚瑟。这个以后我们都会一一的查考，可能我们大概到十二月底就是查考到整个组织到结束。啊，这当中呢十二个支派成一个直线，有系统的前进，但是安宁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是会幕在中间，然后四周围就是立位支派，立位支派里面呢有亚伦的这些儿子还有摩西他们在东边的地方，再来呢就有格顺、哥辖、米拉利、利未人他们在分别在各个角落，所以一样就是成为一个四方形。那安宁的时候，犹大支派在东边，流便支派在南边，以法莲在西边，但支派在北边，所以成为一个四方形。那四方形中间在一个四方形，我们看到 中文的回字有没有，回家的回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回字的样子。啊，最中间就是会幕，会幕的旁边就是这立位支派这几个家族，然后在最外围就是这十二个支派。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将他们带领，让他们成为一个很有组织的军队跟组织的队伍。那他们在这圣经里面清楚记载的从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第四章，就是在记载的数算百姓，然后呢让他们来组织成为一支有系统有规律的一些军队跟队伍。到了第五章以后就有提到他们洁净的事情，所以包括要做一个立位，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这个也有属灵的意义，就是分别归神为圣。然后会幕建立，他们就各族长来送礼物在神面前，然后神要教导他们要遵守的节日，所以一直到第九章以后他们应该要遵守的逾越节，然后神的荣光、神的荣耀显明在这当中。那到第十章就记载着说他们在起营或是在各种需要的时候制造的营号来吹号，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个目的在哪里。那民数记里面有基督的预表，预表基督的内容里面包括这个营号也是其中之一，还有后来借着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个火蛇咬死了当中的人，摩西造的铜蛇让他们望见铜蛇复活，所以有许多都是借着里面的内容来写明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第一段是从一章到十章里面的内容，最主要提到百姓在旷野他们的侍奉的生活，让他们组织有系统的队伍，让他们过着侍奉分别的生活，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再看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民数记十章十一节，旧约圣经一百七十六页，民数记十章十一节，旧约一百七十六页。好，我们来念一遍好了，好的，十一节念到十三节，民数记十章十一节，旧约一百七十六页，我们来念。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这列就按站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好，阿们。好，这边就可以看到从第十章后面就记载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初次往前行，所以说神的云彩呢他上升之后他们就开始呢跟着云彩来走，所以呢云彩云柱火柱成为他们 神保护跟引导他们的地方。那这边有提到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好，所以这里有提到在巴兰旷野当中，再来就是什么漂流的生活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从西乃山一直来到加迪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来到巴兰的旷野，在这旷野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到2月20日就启程来到巴兰旷野，所以还是在第二年。因此呢，其实在这当中他们的路程都很顺利，但是呢，从后面就看到了13章以后就记载，摩西差派10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结果呢，10个探子报告坏消息，让百姓的心都消化。所以到14章就提到百姓都哀哭，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怨言的字眼在民书记非常的多，甚至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那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4章以后，就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悖逆，结果惹神愤怒。因此神告诉他们怎么样呢，在旷野要漂流40年。我们看第14章，我们看14章第34节，14章34节，旧约182，我们再念一下哈，34节预备开始。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好，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在窥探迦南地40天的时间里面，回来报告的坏消息影响百姓的心，所以神告诉他们一天顶一年的日子，所以他们得不赏赐。本来在10几天就可以到了迦南地，结果在旷野多漂流了39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面就这样子，神来考验他们，操练他们。所以从15章后面就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包括神教导他们要遵守的这些服事还有信仰的生活。但是在这当中看到以色列百姓的不信跟悖逆，所以16章后面看到可拉党的背叛，一直到神借着亚伦发亚的杖，后面17章记载的来表明谁是谁，神所拣选的，所以要他们能够顺服接受。然后到18章后面就清楚记载在献祭的事情上应该有的认识，一直到第20章，这里就记载的20章里面开始就是第三段的地方，20章一直到36章，这是记载着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停留9个月又10天的生活。所以他们慢慢的走到了来到摩押的旷野里面。但是在20章后面就记载着摩西的姐姐还有摩西的哥哥亚伦，他们两个人都死在了旷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章这边第一节，好，我们来看20章第一节，我们来念一下，预备开始。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逊的旷野，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好，那我们再看民数记33章，看过来33章，33章38节，民数记33章38节，好，旧约211页，好，我们来念一下33章38节，预备开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第40年5月1日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好，这里民数记33章记载亚伦他们在旷野第40年5月1日他死了，有没有？但这个死的时间记在哪里？民数记22章20章，你看民数记20章22节以后到29节就记载神指示亚伦他要归回他列祖的地方，所以20章这边就已经进入了第40年的时间了。那知道，从 十九章以前都是他们在旷野，在巴兰的日的巴兰旷野、西乃旷野、巴兰旷野日子。好，这个是记载他们这段期间，神让他们在旷野生活当中，好教导他们在信仰侍奉的生活。但一直借着他们整个过战到二十章以后，就有提到他们经过的啊这四十年的日子，神怎么样引导带领他们。但是呢，这里提到米利暗、亚伦他们都死了，那后来呢，从二十一章以后就看到他们进来到哪里呢？到了摩押的旷野的。所以在进入摩押旷野之前，神让他们打败的敌人就是亚摩利王巴山，还有呢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在二十一章就有记载，神先让他们在征战当中得胜的仇敌。那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边就有记载着当时的摩押王巴勒，他叫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这些咒诅后来都成为神对他们的祝福。甚至呢，到以色列百姓来与米甸人征战的时候，杀死了米甸人，后来也杀死了米甸祭司巴兰。所以巴兰后来也为以色列百姓所杀。但是呢，在这当中却因着他们在这个摩押旷野要进入迦南的门槛，来到实体的地方。到二十五章记载着他们在实体与实体的女子犯奸淫的罪、淫乱的罪，惹神的愤怒，所以在这边死了两万四千人。我们可以看民数记里面记载的不幸的以色列百姓都死在旷野的地方，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所以到了二十六章就第二次数算以色列百姓。那第二次数算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意义，就是要进入迦南地跟迦南人来征战。所以到约书亚记看到，当约书亚带领百姓从中部进入之后，进入耶律哥城，然后呢打败中部的敌人，打败了南部的敌人，再打败北部的敌人，然后呢就为以色列百姓划分了什么来沾阄，分界为地的地方。神要给以色列百姓用沾阄的方法来让他们知道每个支派他们所要领受的地业。所以呢，到二十六章就有记载的很清楚。那二十七章以后有记载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求产业啊，这个后来的到三十六章有借着他们嫁给的其他的支派的这些男子，那他们父母亲的产业怎么办？是不是就归别人？所以神借着指示以色列百姓，这些女子他们父亲所留产业还是归于他们，就不会因着他们结婚，他们的产业来被消失掉、被吞吃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就是百姓的产业。那也提到说在信仰的生活当中，神也告诉他们要遵守的这些节令节期。所以到二十七章就有提到了什么，他们一年当中有七大节期，那包括了上半年下半年里面所要遵守的，从逾越节、除酵节，一直到五旬节、七七节，还有到赎罪日、到祝棚节、收割日，这个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年当中要遵守的节期。然后又告诉他们在许愿的事情上、在捐书的事情上、还有献祭的事情上当有的认识。那到三十二章、三十一章的第八节就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巴兰呢，这个不义的米甸先知后来被百姓所杀。那到了三十二章就记载着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借着信心也来领受神给他们产业。所以提到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得到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为他们的产业，另外呢九个半支派的产业就在约旦河西所以这后面有记载但是这当中有刚刚提到利未人，那利未人呢，他们以神为产业，但是他们还是要居住，还是要生活。所以后面呢就有记载到三十五章就提到了神让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利未支派分散在各支派的一个外围的地方。那在这外围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各支派里面都有利未人他们的服事，然后有分给他们四十八座城这里有讲得很清楚。那另外呢，在河东上两个半支派，河西的这个七个半支派 这九个半支派这当中，总共他们这些地点里面，神特别又安设了什么？安设了陶城。在这陶城当中，河东有三座，河西有三座，啊，这个陶城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所以陶城有它属灵的意义跟教训，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再没有时间去一一去介绍这些，所以呢，到三十五章里面提到陶城的设立，还有它的目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到三十六章就讲到了，哦，那个承接啊父亲产业的啊这些啊应该有的这个条例，就是啊之前所提到的这些刚刚有提到。以色列百姓这些女子她们出嫁之后她们要承受产业的，到三十六章就表明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她们的产业各支派产业不会因着婚姻 的缘故呢而来消失掉，因此呢我们可以看从民数记的三十六章小弟这样子跟我们大概做个介绍，那本这个书卷的这个信息主要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走在旷野，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走在属灵的这种旷野道路上。但是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题跟目的里面就给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训，那这里有提到三个言论影响百姓很深刻的影响，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神的圣言、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除了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他们脚步，还有神颁布的律法，这是民数记里面的主轴，让他们了解神的话带着权柄能力，带着应许，然后你相信你就得到神所应许之地，不信的你的生命就倒在旷野。然后再来就是仆人的传言，就是借着摩西传达神的信息，让他们知道谁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呢借着摩西亚伦他们的工作，让以色列百姓从敬畏人敬畏神一直到尊重人尊重神，那第三个又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发的怨言，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怨言让他们因着悖逆不信的缘故，他们失手倒在旷野，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提到了他们，向神所发的怨言，所以他们被神所击杀。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的见证里面看到什么？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好，希伯来书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新约圣经两百十五页。好，我们来念一遍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新约圣经三百十五页，来，预备，开始。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这有应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得很清楚，神四十年当中他厌烦谁呢，就是这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就是因着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因为不信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第四章后面提到我们也有能进入他应许的进入他安息的这个应许，那我们今天如果跟他们一样，没有信心领受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道跟我们就没有益处。所以在提醒我们末世的人，福音传给我们像给他们一样，所以我们要借着所听的道跟我们的信心来调和才有益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成为我们信仰中的一面借镜，在提醒我们，好，那这个民数记的概论大概就跟我们介绍到这里，那相信我们对民数记对摩西五经这整个经纶就有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了解。好，那本来我是希望说借着这个问题，一一的大家，弟兄姐妹轮流回答，那因为也没有几次，我们就一起来答好了，从思维题开始，第一题，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开始。民数记原文之意是在旷野中，对不对？
对
，是对。 所以民数记的意思不是数算百姓，它的原来的意义是在旷野中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书讲义里面就，所以这个问题都在讲义里面啊，都很简单啦，其实只是要让我们动动脑想一想而已，不要听到打瞌睡睡着了结束的话不知道要回家，至少让我们可以清醒一点啊，但是也让我们可以从内中去思想，给我们一个很多很好的一些提醒。好，第二题我们再来念，预备开始。民数记内容是百姓在埃及流浪的生涯，错，刚刚有人说对，错，在哪里？旷野，对，不是在埃及，在旷野的生涯，所以有时候一点点而已，这是在旷野，这题是错的。好，第三题来，民数记是选民四十年日子的记载，对不对？对，就是里面四十年生活的记载是对的。好，第四题，民数记明定此乃因神曾三次吩咐摩西数点百姓，错，哪里错？两次，对，只有两次不是三次。好，第五题，民数记是摩西五经之末，错，第几？第四，那我们都很清楚，所以这个题目都很简单。好，再来选择题，民数记的作者是一亚伦，二撒母耳，三摩西，第几？三摩西。 好，第二题我们一起念，民数记重要信息是因百姓一无知，二不信，三坚强，第几？二。我们把所有题目念完再讲答案。好，二是不信。好，第三题，民数记内容涵盖了百姓几年的生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三四十年。好，第四题，民数记是圣经中的第几卷？一第四卷，二第五卷，三第六卷，一，第四卷，第四卷。好，第五题，民数记内容中神几次借摩西数算百姓？一次，二次，三次，二次。好，这里看到二次。好，那我这次没有问答题，以后我们会有两个问答题。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啊。如果我们对查考的内容当中有问题，聚完会也可以私底下再进一步做探讨或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边，来唱诗，赞美诗62首。